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众议院议员对中共提最严厉制裁法案。借谷爱凌诋毁陈光诚，胡锡进被炮轰。习近平东澳派遣外交，结果未必如愿。中共炒作世纪大运河，学者批评又是假大空。立陶宛总统表示将寻求美国永久驻军。斯洛伐克通过国防协议，允许美军使用机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这个礼拜推出一项最新议案，对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所有成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进行制裁。值得关注的是，制裁对象亦都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他的家人。啲议员在声明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其令人发指和令人不安的人权侵犯行为承担责任。美国之音报道，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罗杰斯率领多位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包括麦克连、Lisa McLean、班克斯、Jim Banks 和威尔逊、Joe Wilson 等众议员，推出了制裁中国共产党内专制压迫人民之官员法，简称制裁中共法 Stop CCP Act。 根据法案，中共最高政府机构2000多名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会被制裁，其中包括他们成年的直系亲属将无法入美国境，拿不到美国旅行签证，亦都没办法使用美国金融系统，以及阻止他们使用或者获取某些资产。这样受到制裁的官员就没办法利用他们的家庭成员来规避制裁。美国新闻网 Breitbart 报道说，这些措施代表了国会。更加令人关注的是，今次是第一次考虑针对中共和习近平本人的最严厉的制裁。在这项提议之下，除了习近平本人会受到制裁之外，他的直系亲属亦都会受影响。譬如他读哈佛的女儿亦都会受到制裁，如果法案通过，习近平的女儿就不可以再读哈佛。根据这项法案，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亦都不能够与任何被制裁的个人，即是中共官员和他们的家人，进行任何交易或者业务。美国之音说，这项强硬的法案被视为国会最新出台的针对中共政府官员的立法措施，预计将会令到已经跌到谷底的美中关系更加紧张。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领袖罗杰斯在2月9号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法案的制裁力度强大，将对中国共产党官员发挥真正的惩罚作用。他还认为拜登政府目前对中国的立场不够强硬，这个会导致北京进一步采取更大胆的行动。提出这项法案的众议员麦克连 Lisa McLean 亦都在声明中说，中共是对美国和世界安全和安保的最大威胁之一。制裁中共领导人是向中国和世界表明，我们厌倦了他们惯用的咄咄逼人的霸凌策略。另外有分析认为，民主党人多数不会在本届国会公开考虑这个提案，但是如果共和党人在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中能够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明年很有可能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获得通过。美国出生并在美国受训的谷爱凌，在代表中国队参赛并获得北京冬奥金牌之后，在中国大陆被热炒。中共喉舌环球前总编辑胡锡进亦都找紧机会在新浪微博发帖吹捧他，同时胡锡进还别有用心地诋毁中国的盲人律师陈光诚，引发大陆网民的炮轰，并要求他讲下陈光诚是谁。2月8号，18岁的谷爱凌在女子自由滑雪大跳台夺冠。2月9号凌晨，胡锡进在微博发帖说，这样好啊，漂亮有才华的谷爱凌回来代表中国参加比赛，还拿到冠军。 行动困难的盲人陈光成就去了美国寻找光明。哈哈，欢迎以后有本事的多点来中国，科学家、运动员、商人都欢迎，亦都欢送不顺心的牢骚满腹的陈光成们多几个出去美国投奔自由。跟住胡锡进的博文评论区就跟了大量的反驳他的贴文，说他人品低劣，太低装，还欺负残疾人士。有网友说，几邪恶才会拿人家的痛苦来做文章呢？有些人在黑暗的世界中用不屈的精神和灵魂寻找光明，有些人眼前虽然光明，内心就一片黑暗。亦都有网友说，有些人的心是盲的，他们蒙住块红布来看世界。有些人揭他的脑底说，原来老胡将个仔送去加拿大是因为在国内不顺心，牢骚满腹，去加拿大投奔自由，寻找光明啊。网民的谴责声浪越来越大，胡锡进的原帖就被发现修改了四次。他将行动困难的盲人陈光成等改成了一些心理灰暗的恨国党，陈光成们改成了人，但原文已经被网民截图广传。大家呼吁胡锡进好好地同大家解释一下，陈光成到底是哪个，为什么百度找不到啊？当初他为什么要投奔美国，请胡编同大家讲一讲。还有网友指出，陈光成一个为民请命的平民律师，居然被胡锡进这样来污蔑。我敢问胡锡进，你微上欺下的人生里面，有没有一刻是好像陈光成这样做过一个勇士？中共借北京冬奥大搞冬奥外交，拉拢为北京站台的出席冬奥的21国元首。中共秉承一向派遣的作风，令到这些国家今次多数都得到一些满足。其中俄罗斯得到中方承诺，中国将在未来30年大量增购俄国石油和天然气。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茨别克都会在未来3年获得中共5亿美元的无偿援助。至于同阿根廷的新交易当中，习近平6号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会面的时候签署了备忘录，宣布阿根廷正式加入中共一带一路，将获得中方230亿美元的融资。有一个视频显示，阿根廷外交官当住习近平的面大嗌口号，吹捧中共。这些国家很清楚，只要出声拥护中共政权或者支持中共提出的主张，就很容易获得中共的经济援助。网民说这个是提款密码。北京在派完大利是之后是否能够如愿以偿？美国知名学者林培瑞教授受访的时候表示，以中共一带一路政策过往的实绩来看，这类关系刚刚开始的时候通常都是皆大欢喜的状态，但一段时间之后真正的现实才会浮上水面。报道指出，过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北京投资之后反对中共浮现不满情绪的例子屡见不鲜。俄罗斯、哈萨克、尼泊尔、巴基斯坦、塞尔维亚和部分非洲国家都酝酿着反中的情绪。德国默克托中国研究所早前的一篇分析文章亦都支持上述论点，并表示虽然这些国家内部的反中情绪各自的政府会加以干预，但对中共和习近平来说就很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大陆媒体在炒作一个所谓激动人心的消息，浙江、江西、广东三省要联合打造一条世纪大运河，从杭州直通广州，总投资额为3200亿元。据闻这条运河将通过江西水系连接长江和珠江，打通中国最发达的两大经济圈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有媒体叫它做杭广大运河，有学者批评这个是假大空的构想。1月17号，江西发布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说江西定在14/5期间规划，这个工程主要由赣粤运河、浙赣运河组成， 运河规划全长大约1988公里。公开信息显示，这条运河从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开始，溯钱塘江、富春江而上，经顺江转入鄱阳湖，然后沿着锦江逆流而上，到锦江源头之一漳水，在江西大庾连通通往广东南洪珠江北至北江的精水，沿北江南下至珠三角地区。时事评论人毕鑫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说，世纪运河，百年工程，千年大计，这个不是假大空是什么？耗资3200亿元，他们不去解决民生问题，在不必要的基础建设上浪费资金，而且还破坏环境，最终还未必能够建成。有网民指出，运河作为交通工具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运量更大、效率更高的海运、公路和铁路。从宁波港到南沙港，万吨巨轮川流不息，为什么要绕道江西穿越崇山峻岭呢？毕鑫表示，大陆基础设施质量出现贪腐现象，桥未通车先冧的豆腐渣工程是常态。郑州大水刚刚过去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连一道桥的排水系统都做不好，还说什么世纪运河，就算建成了都会造成更大的灾难。每年南方的降水量很大，排水就是问题，水淹的损失可能无法估计。出于对东欧局势的担心，立陶宛总统努斯达9号公开表示，希望美国能够在立陶宛永久驻军，来帮助强化安全。路透社报道，在当日新一轮北约作战部队部署的轮换欢迎仪式过后，努斯达在努克拉军事基地透露了这个意向。事实上，从2017年起，北约轮换部队开始驻军立陶宛和其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在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的当下，德国即将向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增派350名士兵。自从2019年以来，美国亦都向立陶宛部署了由大约500名士兵组成的轮换部队和武器装备。努斯达说，我们将同美方进行对话，来确保轮换的美军部队能够永久在立陶宛部署。他说，这个是增强北约给立陶宛和区域提供安全和威慑的最佳推动力。早前立陶宛就被爆出寻求美国在立陶宛长期驻军的消息。美国外交政策本月报道，立陶宛议会议员小组正在华盛顿计划和美国国会进行会谈，并提出一系列请求，包括美军在立陶宛长期部署和扩大对波罗的海国家军事援助项目的资金。去年底，立陶宛总统顾问曾经透露，拜登承诺进一步帮助中欧的北约盟友获得额外军事力量。努斯达话俾拜登听，美国在立陶宛永久驻军，对于这个地区的威慑和安全来讲最有效果。斯洛伐克国会9号通过了同美国的国防合作协议。在北约的东部国家，斯洛伐克是最后一个签订这个条约的会员国。中央社报道，这项协议允许美军使用斯洛伐克境内的两座机场，斯洛伐克有部分山区和乌克兰接壤，而斯洛伐克和欧盟都担心莫斯科会染指乌克兰。斯洛伐克政府表示，这项国防合作协议和北约其他23个成员国签署的条约是一样的。斯洛伐克国会150名议员有79人投票赞成这项协议。国会今日辩论的时候，场面一度火爆，最后得以通过，总统查普托娃跟着正式签署协议生效。这项协议允许美军未来十年使用斯里亚奇和马拉茨基两地的机场，包括存放设备。至于美军能否驻扎在那里，仍待斯洛伐克国会通过。各位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